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将真相否定迫害，正念闯出拘留所，作者河南大法弟子。八月的一天，一路上劝退了28个有缘人，有个学生，我问他家有 DVD 吗，我送你个神韵光盘，纯善纯美的传统文化，备受世界各国主流社会关注，一票难求，他高兴地接受了。突然他爸爸出现在眼前，带着阴险的样子说，是法轮功的吧，我说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不怀好意地走了。一会儿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两个警察堵住我，不由分说抢走我的车钥匙和手提袋，发现神韵光盘和真相资料，就凶恶地拉我上车，我立刻发正念并镇定地说，住手，两个警察被镇住了，笑着站那儿听我讲真相，街上的人都围拢过来，我大声说，迫害法轮功的是江泽民、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办尸体加工厂出售海外，完全失去了做人的道德底线，受到联合国人权机构谴责，国家高层都在与他们切割，谁愿与一群罪犯背黑锅呢？你们这样做助纣为虐值得吗？他们静静地听着。又来了两辆警车，下来四个人围着我录像拍照，我大声说，堂堂正正做人，谁还怕你们这一套，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迫害佛法，捏造天安门自焚伟案，煽动仇恨，对神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已经在大量的恶报中了。几个人把我拽上警车，我一路上发着正念求师父加持，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在修炼中，我虽然还有私心和执着，我会在大法中归正，我有师父管，谁迫害谁就是对正法的犯罪。晚上我被靠在铁笼内的铁椅子上，我向内找，发现这一段救人比较顺利，起了欢喜心，干事心，学法也少了。2008年奥运会期间被绑架，非法判了3年劳改，由于法理不清，执着于情，把他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使旧势力有机可乘，被邪误人误导，做了一个大法弟子绝对不该做的，没想到此都有一种负罪感，有意无意产生重新过关的念头，现在才悟到迫害是求来的，我坚定一念，一切交给师父安排，把生死置之度外，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9点左右，警察把我绑架到分局录口供，问我姓名、籍贯、单位，我平静地说，我没有犯罪，我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做好人，道德回升是件好事，把我带到这里是非法的。他们问我，你以后还练不练了？我说，这么好的功法为啥不练？他们接着说，你们修炼真善人，这个真你都没有做到。我说，我们修炼真善人是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而江泽民只是个嫉贤妒能的小人，治国方略一窍不通，养了一群贪污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奸盗邪淫俱全，我如果配合你们岂不是助纣为虐？我说，天安门自焚是政法委610李东生导演的，一切栽赃陷害法轮功，欺骗蒙蔽世人的闹剧，纯属造假，有远景、近景、高空全面规范，连汽油燃烧那几秒钟都拍得很全面，不是事先准备好的道具是绝对做不到的，虽然周密布置还是漏洞百出，海外人权组织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尾火进行慢镜头分析，刘春玲在点燃汽油时后悔被身边一个穿大衣的男子用条状物击头部死亡，王敬东自焚后两腿间的塑料瓶不变形，他身边一个警察手提灭火毯等着喊完口号才盖头上， 不是准备好了抢拍的镜头，他们能拍得那么全面吗？不就是演戏吗？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三天都能唱歌，严重烧伤治疗都有严格的消毒措施，而中央电视台记者不戴口罩，不穿隔离服采访烧伤病人，这不是误导吗？积水潭医院这么荒唐的医疗技术还说手术成功，刘思颖这个活口供时间不长就在人间蒸发了，你们觉得奇怪吗？是中国人的通病，哪儿出事人们都围着看热闹，那些人自焚时周围除了警察就是军人，咋就没有游人呢？队长和陪审警察无话可说，问我光碟资料哪儿来的，我说在宪法范围内活动不犯法，不回答是我的权利。迫害佛法的一个个在劫难逃，如果有一天重新看待法轮功，你们做过头了，你怎么摆放自己？我们信仰真善忍没错，公检法和你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在犯罪，你们回去好好学宪法35条至41条和刑法第13条，你们这样做犯了侮辱罪、诽谤罪、故意伤害罪、滥用职权罪、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诬告陷害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伪证罪等等罪，所有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坏人都被大法弟子记录在案，也一定会把那些恶手坏人依法推上审判台的。你知道我们是好人还不行，你们要用国家的那些法律好好对照一下，看自己犯没犯罪，犯了多少罪，赶快回头，不要再干傻事了。那个警察说，你一直笑，笑得我头皮发紧，我干15年了，没见过你这样的，禁不住直挠头，无奈地说，你是不是不正常啊？不回答，把字签了吧。我知道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弟子，感受到外边同修集体力量的加持，使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消失遁形。他们队长说，他太正常了，算了算了，不回答不签字那是他的权利，就这样收场了。晚上我被靠在铁椅子上，我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请众护法协助，用慈悲善待众生，希望救度每一个良知尚存的人。困了眯眼打个盹，醒来继续发正念，心中明白，无论邪恶多猖狂，没了背后的因素他就猖狂不起来，谁说了都不算，只有师父说了算。第二天把我提到办公室，叫我按指纹，我坚定一念绝不配合，四个警察拧胳膊往上按，掐脖子扳手，强行操作几分钟后，急忙求师父加持，平静地默念金刚排山，他们折腾了十几分钟只好停下来。我一边发正念除恶，一边笑着说，你们不要这样做，非法行为做多了不是啥好事，我不配合是为你们好。他们这样三次强行都没按成指纹，队长说算了不按了。他们要照相，从我手机上查到了我的名字，我发着正念把它抢过来撕掉了，突然一个重锤打在我头上，我踉跄了一下，稳定下来后笑着说，别这样干，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我是为你们好，为你们家人好，你们以后一定会理解我的善意。他踹我几脚让捡起来，我就是不捡，最后他说捡起来，全扔垃圾楼里。我知道他是找台阶了，我捡起来扔进垃圾楼，便坐在椅子上。他吼道，谁叫你坐的？我说坐着是对你尊重。他低头无语了。随后他们打电话告诉局长说，这个人什么都不配合，俺四个硬拧不住他也不行，要不然你来收拾他。约20分钟后来了一个人，都叫他孙局。我说都叫你孙局，看来是局长来了。我给他讲了十几分钟真相，他说你签个字吧，这有啥呢？我说你们这样做是在为江泽民和在押犯人周永康、李东升、薄熙来延续迫害，我配合你们就是与罪犯们同流合污。他们一群人齐上按住我签字，我求师父加持，八字步一站，双拳紧握，他们忙了好一阵子只好停下来。我说你们只是为了工资工作，替罪犯背黑锅划不来， 文革结束，光北京就抓了700多人，秘密拉到云南枪决了。今天办案责任终身制，暴力取证也是罪，不要成为迫害佛法的帮凶。最后那个孙局说，算了，他们三个签了字要把我送走，说给家联系不联系，带钱了吗？我干脆说不联系，也没带钱。他们说我们还得给你赔钱。我说你们就不应该非法抓好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到拘留所检查身体，一群人把我按到床上，3次做心电图、B 超、验血，我坚决不配合，他们只好作罢。最后他们3个签字送到拘留所签收处，他们就讲开了，说我什么都不配合，好像修炼有功能了，我们4、5个人硬没办法，我干10几年了，从没遇到这样的人，为了让别人看看自己尽力了，像表演一样开始了签字演出。拧胳膊后掀，掐脖子扳手，推拽了好一会儿，松开手说，你真做到真善忍了，这是给你买的被子。我说我没犯法，不要，放我回家才对。我把被子推到地上，他们3个人签完字，捡起被子推着我说，进去给他们讲真相去吧。又对接受的人说，叫他给你们讲讲真相。我一边发着正念清除邪恶，一边开始讲真相。他们听了有3分钟后说，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们是执行单位，如果明天给法轮功平反，明天就放你回家，不过就这10来天平平静静地出去算了。虽然时间不算长，那也不能承认迫害，既然到这里，就要在这里证实法，救度众生。送到号里，听说来了法轮功，里面的人都感到很亲切，主动了解真相，提出问题，我都耐心地回答，比如为啥跟邪党斗啊，那不是参与政治吗？什么鸡蛋碰石头啊，什么围攻中南海啦，天安门自焚啦，为啥要3退啦。我说我们都是修炼，修的是真善忍，提高人的道德水准，根本不要谁的权利，更不是要与邪党斗。是江泽民说，我不相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是他要迫害法轮功，我们只是讲清真相，反迫害。他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陷害法轮功，烧书、抓捕、判刑、劳教、洗脑般迫害，有名有姓的折磨致死近4000人，活摘器官的更多，还无休止地抹黑法轮功。他要不迫害我们，还讲什么真相呢？目的是制止迫害。他们迫害佛法，犯下滔天大罪，天要灭恶党，退出党团队邪恶组织才能保命。他们慢慢的都听明白了，都愿意退出邪党组织。有个在部队入党的，当听明白了，激动地说，邪党真不是个东西，是土匪，是强盗，他制定的法律是限制老百姓的，而他们一个比一个腐败，谁敢告他，就把你给维稳了。全号的人都像控诉似的讲开了，我给他起了个化名3退了，他高兴地喊，我抹去兽印了。他单盘立掌，口中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叫某某某，我终于退出邪党了，并且说出去一定找本转法轮看看。我背法讲真相，按时发正念练功，谁都不干扰我。夜里起来发正念练功，有时半夜1点多，监控室里传来电话，想关心的样子，练完了早点休息。每天检查卫生，所长和检查卫生的都看着我笑说，干净了，坐这儿也舒心。又一天检查，队长说，李大师教你们修炼真善忍，做好人，这碗架上的碗不整齐，这事交给你。我说修大法的在哪都会做好的。他们点点头走了。我感受到众生明白真相后希望得救那迫切的心。一天排着队，每个人都在答卷上签名按手印，我说非法关押，暴力取证，我不签。他说不签算了。有个号头口出狂言，我说嘴上有德， 是为你好啊。他又狂又无所谓的样子，还给我几个下马威，看我平静祥和，别人给他讲我的情况，他明白后也表示了歉意，也常说法轮功都是好人，大家都劝我别给他讲，他阴晴脸一翻就麻烦。他每天去伙房帮工，到走的前天晚上，我发正念清除旧势力与三界内阻碍众生得救了解真相的乱神。我说，老弟啊，你这人本性善良，咱还处出感情了，这心里话要不说出来觉得对不起你，这邪党极度腐败，天灾人祸不断，谁明白真相谁得救，只有告诉你真相才觉得不枉咱朋友一场。他说，我信佛，你别给我讲法轮功。我说，你信佛好啊，你的道德底线还在，我修的是佛家上乘大法，咱们不矛盾。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上亿人修炼，很多都是专家学者博士，国际名流，很多都是追求人生真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当走进大法后才找到答案，然后讲到三退保平安。他说，我与邪党无缘，我爹和我哥都是邪党党员，回去劝他们三退，我听你这一讲还真的耳目一新。我给他背诵了红银三中的化有缘，红尘四海。他说，李老师是啥境界啊？我又给他背诵了红银三中的还原谁识。他激动地说，我算开眼界了。我说，我一直给你说讲话要有分寸，我真的是为你好。他连忙作揖打躬说，李大师呀，我这个人自由惯了，口无遮拦，胡说八道，我向李大师认罪了，我以后一定改正，永不再犯。我已经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回去一定找本转法轮看看。他又问，李大师是在美国吗？他又对着美国方向拜。有人说，你还怪认真呢。他说，我相信李大师能听到，并深深作揖鞠躬，使全屋的人精神振奋。在这里我接触了13个人，劝退了9个，2个啥都没参加，但接受得很好。2个年轻人只入过少先队，啥都不信，但也不反对法轮功。通过这一段被迫害的经历，更体会到正法进程到最后的紧迫感和众生明白真相后迫切得救的心情。我能够堂堂正正走出拘留所，多亏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同修整体的配合，为此表示深深的感谢。通过这一段磨练，进一步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一丝一念必须在法上，以前没做好重新做好，思想中想重新过关是一种求，又证实自我的心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偏离师父给安排好的修炼道路，这样会招来迫害。自己所在层次的认识和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感恩师尊呵护与救度，谢谢同修正念协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谈修炼人的病业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的妈妈也是大法弟子，由于妈妈的一个病业状态长期不退，近期我的心情也是难以平复，不由自主的担心忧虑。我的这种表现有对亲情的执着，还有对病业状态和医院治病的不正确认识，甚至我还一度疑惑，若是修炼人并未达到过关标准时，却只是碍于面子没有去医院，使病业状态更危急。反之，假设这时去医院可以医好表面病症，那会怎样呢？等等等等。之后我看了师尊关于病业方面的讲法和同修在这方面的交流，方才如梦初醒。其实我以上的那些想法已经是站在一个常人的角度上了，真是惭愧。师尊说，修得有个目标，修到高层次上去是根据你自己发的愿，再结合着你到底能修多高，师父才给你安排的，都是很科学的。
你本来是块钢，给你安排是块铁，那不行。你能修到菩萨果位上去，给你安排在罗汉果位，这也不行。看得很准的，在那儿一点都没有看错。见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我悟道，其实从我们真正开始修炼那一天起，我们的一切就都已在师尊的掌握和安排之中了。这其中就包括着我们的每一步、每一关、每一难，过得好的、过得不好的、过得去的、过不去的，甚至是修炼的最后一步，也就是修到哪里、修了多高。其实这条修炼的路早已摆在那里了，我们就只管听师尊的话，做好自己该做的。所有放不下的执着心，所有一时觉得没有过好的关，都只管精进的去过。只要我们是走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就该心无杂念，放心大胆地跟师尊走，一切交由师尊，一切师尊自有安排。生死我们都是大法弟子，怕什么呢？为何要担心？为何要焦虑呢？回头想想，我的那些常人的想法真的是很可笑。另外，我觉得干扰我们修炼人在病业中正念不强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现在西方实证科学和医学观念的影响。现在西方的实证科学研究的是事物、人体、物质的表面，把人类导向了一个以物质为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的变异科学中，把精神说成是物质的附属品，让人类离神越走越远，把人拿来像机器一样的修理。现代医学是太表面了，过去的中医都比现代医学深邃许多，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也仍旧是常人层次的东西。多年来，我们在常人中所养成的迷信实证科学、迷信西医的外壳已坚硬无比，所以我们就应该用正念破除迷信现代科学和医学的外壳，破除做常人时的习惯性思维，从更实质的修炼的角度来看问题。最后再说说我自己，做常人时我是个很惜命的人，身体稍有不适就开始瞎想，担心是不是得什么病了。修炼19年，这个常人时的毛病始终没有扔掉，最近一年也是，因为时常会感觉腹部有个硬东西而胡思乱想，自己深知这状态已经不对，却深陷其中，久久不能自己。直到近期对病业观有了一些新的体悟，才渐渐正念强了起来。师尊说，因为你是修炼人了，你才碰到的，因为你是修炼人了，这些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都是好事，因为它是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为你提高而准备的。见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旧势力利用了我们自身的一些漏洞来迫害我们，我们要正念否定，把它当作修炼中提高的一次机会，修去漏处，提高上来。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徒，纵然身处病业状态又有何惧？古人都有这样的气魄，就像师父在荣于法中所说的，朝闻道夕可死，见精进要旨，荣于法中，何况是明白了宇宙真相，同化于大法的大法弟子。我们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小钢屑，在融入大法的熔炉时，我们的一切都在归正中，我们是何其幸运的成了大法徒，用正念正确的面对病业状态，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成为我们修炼路上的阻碍。层次所限，仅此一点浅见与同修交流，望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引来的思考和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弟子，这个老有双重意思，一是得法较早，二是年龄比较大，70多岁了。师父说过修炼不分年龄，然而这老字在我心中总是挥之不去，干什么总是稳当点，走路慢点，没有了年轻人的那种冲劲了，略微重一点的东西让儿子拿，一般的活不干了，显得老气横秋了。走在街上看到那些老态龙钟或年纪比我轻很多的人，却得脑血栓挪寸步的，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马上腰挺直了，步迈大了，下巴抬高了。邻里街坊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 都投以羡慕的目光。我心里想，我这也是在证实法，可一进家门，气势一泻而光，老子又回来了。老伴儿与我同龄，都是75岁，得法比我晚2年，练功20多天，邪党就开始迫害了。当然了，他得看我的，我坚定修大法，他也跟着修，家中大事都得我拍板，小事由他管。可惜家中没出过大事，家里的活都由他干，我总是嫌他悟性太差，谈修炼体会，他啥也说不出来，啪啪啪，他得听我的。看得出他很羡慕我这张嘴，我在他心中很高大，同修到家来由我接待，他搭不上腔，没啥可说的。我是一套一套的，几个小时下来，面不改色，心不跳。老伴儿等人走后，总是夸我真能唠。每当老伴儿买菜回来，背回20-30斤东西，上6楼，进门有点喘。我要拿他那点东西，我是一溜烟儿上来，一点不喘。可像这样琐碎的事，他从不麻烦我。有时我也纳闷儿，他修炼前可不是这样的，自私、拗脾气。3天不开勤的讨债脸比鞋底都长，那种不爆发的怨气能使人压抑的呼吸困难。可现在任劳任怨，对儿子媳妇儿和言善语，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总是加给我与儿子媳妇儿，碎嘴子爱唠叨改了，总是先他后我，一天做完3件事就是活不离手。这些年我的面相有些苍老，他却比我年轻了许多，年轻时帅小伙的自信让他给我比下去了。沮丧之余，我收回了目光，得找找自己了。我和老伴儿都念6年书，我的学问可比他大多了，不认识的字他得问我，法理不清的得听我怎么悟的。我在他面前像一座山，是他一个强大的依靠，可不知怎么的，他哧溜一下跑前面去了。有时我也想，他像一个从古代闺房中跳到现代来的人一样，社会上人与人的勾心斗角他一概不懂，阴谋诡计他一窍不通，待人接物直来直去，玩人的手段一样不会，就单调的会一样，笑脸相迎。就这，我有点嫉妒他，这多好修啊，我费大力气要修去的东西人家一样没有，怪不得他跑前面去了。又一想也不禁言，以前他惹我生气的那些毛病不知不觉中没了，打是打不过我，以前那种软磨功夫着实让我吃不消，带着压抑的低吼比高分贝的喇叭还震耳，这些就像他浑身的病一样都没了。难怪人家年轻了，我却老了，这修炼真严肃，我还真得好好想想了。我自认为悟性比他好，可悟到的理只在心中打了一个飘，就跑到嘴上去了，没入心，悟到的理没用在修炼上，别人听了受到了启发，过几天自己说过什么都忘了，等于什么也没悟到。别人看我好像挺精进的，我的技巧行为给自己体外布了个极具迷惑人的光环，因为我爱听别人对我的恭维，爱看别人对我尊敬的笑脸，这种免费的馈赠常让我兴奋不已。没想到这种巧取豪夺的技巧让我老伴儿默默的修炼行为刮了我的脸，让我无地自容。这回我要重新做起，真正好好的向内找找了。从学法开始，以前集体学法时很专注，专注别人读法时读错的字，这种专注太专注了，光挑错字没学法，没入心。学法时总是在意自己读的段落长短，读多了好像吃亏了。读法时自己的思维，好几个的我，有可能是复元神或思想业，在旁边叽叽呱呱的在关注着什么，我的主意识不时的被他们扯来拽去，别人提醒我读错了，心里还不舒服，有时偶尔从法中悟到点什么，心里痒痒的兴奋了，准备学完法向同修显示一番，语言的修饰与渲染极尽之能事，可是没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不正的心让同修心感到不舒服。我现在明白了， 要想重新修好自己，得把自己伪装的东西剥光，露出真正的自我，修的是自己呀。学法修心，对，修心，先从修心开始。师父多次提醒我们多学法，目的是啥？我理解不就是使我们修炼提高的快吗？在学法的同时，主动融于法中，修炼人一切行为符不符合法，起源于心。我让我的主意识负起责任来，看住我心中的一丝一念，一念出来，抓住它，用法衡量一下，不符合法的想法，找出根源在哪，连根挖掉。这样坚持下去，逐渐的纯净自己。由于大量学法，真正用心学法，我感受到了我的心在变，身体也在发生着变化，老年斑淡了，面色红润了，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人喜欢的，津津乐道的，迷于其中的，我不喜欢了。争名夺利的争争斗斗逐渐的在心中淡了。当然了，那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做到的，那得经过过关考验之后达到标准才行的。有人突然向我发难，语言尖刻令我剜心透骨，我心中几套能噎他翻白眼的解恨说辞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知道我那强烈的自尊心，很难去的心，被师父拿掉了。我感到从我身上下去一大块黑东西，那是师父给拿掉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从表面看，我做到了忍，却没做到不气恨不委屈，因为对方触及到了那部分，也许是师父在去我该去的那颗心了才安排的。有了好的开端，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也不怕了。可是呢，修炼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下次的考验是难以预料的，接下来是儿子打架赔人家20000块，去我的利益之心，几次并业大关检验我信师信法是否坚定，对能否放下亲情的考验，巨难面前能否放下生死的考验。有的关过得很好，有的就拖泥带水了。本人层次的体悟，如有偏颇敬请指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